金钱豹子汤龙向宋江说出了一个破连环马的办法。要破连环马，需要有钩镰枪。要想找交钩镰枪的人，就得请金枪将徐宁。但是徐宁是皇帝内院金枪班的教头，你请不来，这怎么办？军师吴用在旁边说了，我们想办法把他请来，不行吗？金钱豹的汤宁说：“您想办法，能想什么办法把他请来呢？”吴用说：“你跟他不是有亲戚吗？”“对呀，我们俩是姑表亲。”“亲戚走动的如何？”“我们这亲戚走动的一般，我有那么好几年没跟他来往了。”“嗯。”“但是你毕竟是正式的亲戚呀，你去一趟见他请来不行吗？”“哎呦，我去一见他我怎么请啊？人家问我在哪儿呢，我说我在梁山呢。”“你找我干嘛呀？”“我请您上梁山入伙去，人家能干吗？”“嗯，咱这山寨上还有没有跟他有交情的？”旁边豹子头林冲说了：“军师，这个金枪将徐宁，我在东京汴梁当教头的时候跟他认识，此人乃是一个仁人君子啊，不但说武艺高强，而且人品出众。要论他的钩镰枪，在武林中那是远近闻名。”军师说：“你要去能把他请来吗？”林冲说：“恐怕也很难，我身在梁山，以梁山人的身份去请他是肯定不来。”“嗯。”吴用说：“我们想想别的办法呢，比如说我不正面去请，我们插个圈挽个套，我们转着弯的把他框来，如何？”金钱豹子唐龙挠了挠脑袋：“嗯，我看呐，这都可以。”吴用说：“有什么办法吗？”唐龙说：“这个徐宁家里边有一件传世之宝，当初我跟我爹爹到他家里边串门去，我曾见过。什么传世之宝？这件传世之宝名字叫做雁翎甲。据说呀，他这身甲胄是用雁翎和香金做出来的，这身甲胄披在身上非常的轻，但是这身甲胄刀枪不入。这套雁翎甲又有一个别名叫赛汤尼。古代传说有一种唐尼凯，唐尼凯呀，是一种唐尼鱼做的。据说这种唐尼鱼，它的皮刀枪不入，这个鱼死了之后，把它的皮就做成一个铠甲衬在里头，枪扎不进，刀砍不入，所以得名叫唐尼凯。他这个雁翎甲呢，别名叫赛唐尼，好像唐尼凯一样，穿上就可以护身。他们家祖传下来这件宝贝，据说到在徐宁这辈已经是第四辈了。徐宁把这件宝物放在一个皮箱里边盛着，他自己从来不穿，当作传世之宝在家里边保留着。那年我跟我爹爹到他家里去的时候，他曾经把这个雁翎铠拿出来给我们展示观看。我当时见过这个铠的确是稀世之物，然后他把那个皮箱子又盖上，他把那个皮箱子放在了他们家住室上边那过梁坨上，拿个绳系着捆在上边，非常结实。为什么放在那个地方呢？就因为他怕这件东西丢了，放在最显眼的地方，他躺在床上一抬头就能看得见的那个位置，这个东西就不易丢。可想而知，他把它视为自己的眼睛一样珍视的。如果说我们能把这个雁翎甲倒出来，就可以把它吸引到梁山来。只是这个雁翎甲也不太好倒啊。军师吴用一拍手：“有了，你 既然说出这么一件事来，我想就能把徐宁请上梁山。到雁翎甲这有何难呢？我们梁山上有人呢。谁呀？我们梁山上不有一个善于偷盗的英雄吗？古上早时迁。哦，宋江说对对对对，古上早时迁有高来高去的本领，他正胜此人。当时军师吴用就把古上早时迁找来了，找来时迁跟他一说这件事，现在我们梁山面对强敌，无法破他的拐子连环马，为了破拐子连环马，只有去到东京请徐宁，要请徐宁就得先到雁翎甲，到雁翎甲没有这个人，选定了你了，你能不能去？古上早时迁听到这里，把自个儿这八字胡捋了一下，圆眼珠一转悠，呵呵一笑，到雁翎甲，手到擒来。不过我得问问，这个雁翎甲是不是还在那个过梁驼上放着？金钱豹子汤龙说，那是头好几年我上他家去，看到那雁翎甲在那过梁驼上放着，至于现在是不是还在那儿放着，我也说不准呢。石谦说好吧，只要这个雁翎甲指定是在他的家中，这就行，我准能把他盗来。军师，我如果要把这个雁翎甲盗来，那您得给我记功啊。军师吴用说，我得给你记头功啊，就等于你帮着我们梁山寨破了他的拐子连环马呀。嗯，好好好，雁翎甲我能倒出来，那么这个徐宁怎么往外请他呢？吴用说，咱们得共同商量一个计谋。于是军师吴用、入云龙、公孙胜加上晁盖、宋江、石谦、汤龙、铁轿子月和，他们这几个人聚在一起商量了一个计策。这个计策商量了第一步、第二步、第三步都商量完了了，吴用就派铁轿子月和、汤龙、石谦三个人共同去完成这个任务。第一步下山走的就是石谦，石谦跟金钱豹的汤龙、铁轿子月和两个人都商量好了，我们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相逢见面。定规好了之后，古上早石谦自己先回到自己的房屋之中，做好了出发的准备，这是要到东京汴梁徐宁的府里边偷盗雁翎甲呀。这件事情可不是一个容易的事。石谦在自己的屋子里边换了一身紧身衣靠，他头上戴了一顶马尾透风巾，迎门倒拿三间瓷布叶，左鬓边戴青绒球嵌白点满天星，浑身上下穿的是青缎的网身靠，那边那脚那领那袖上绣万字不到头，十三太保的纽扣排扣到底，腰中系着一巴掌多宽、一大钱多厚的丝丸战带，双垂灯笼穗，大带提起来在腰中一掖，下边兜裆滚裤，趁着响牛皮疙瘩底大尾巴扳筋鱼鳞洒鞋，身背后背着一口亮银柳叶披风刀，斜挎着一个百宝囊。所谓百宝囊者，里边装的是绿林应用之物，这里边有拨门撬户的小家事、十三太保的小钥匙、打狗棒、喂狗饼、火折子、火纸门，一应俱齐呀。石谦收拾好了之后，带了一些银两，辞别了山寨的寨主，下了梁山，直奔东京汴梁。一路上小行夜住，饥餐客饮，这天就走进了东京。他跟汤龙啊，早已经打听明白了，知道金枪将徐宁他家就住在安乐街紫竹巷第三个门口。他先打听这安乐街，打听着安乐街又找到了紫竹巷，离紫竹巷不远有一个店房，石谦就在这个店房里边住去了，自个儿包了一个单间。吃过了晚饭，把店小二找到他的房间里头来了。哎，我说管家，我跟你打听个人你知道吗？哦，可以，您打听谁呀？这个安乐街紫竹巷胡同里边有一个姓徐的，你认识吗？姓徐的，徐宁啊？哎，对，人送外号金枪将。哎呦，那大名鼎鼎啊，那能不认识吗？那是皇宫内院亲军金枪班的教头，徐教头，我们都熟悉。 哦，这个徐教头怎么样啊？您说什么怎么样？人怎么样？好人呐。徐教头，我们这一代不管老少，提起徐教头来都得挑大拇哥。今儿早晨刚过去，我还看见他了呢。今儿早晨上哪儿过去？上皇宫内院里边值班去，天天老早就走，晚才回来。哦，照你这么说，这个徐宁他今儿个没在家啊？您找他呀？啊，我想要见见他。您跟他认识？
我们俩呵呵朋友。
哦，老相识。
哎，不，我认识他，他不认识我。
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？
什么意思啊？我是闯荡江湖的啊，做买卖的，好练武艺。听说这位金枪将徐宁武艺超群，尤其是他们这个老徐家有个祖传的勾连枪，招数出众。我特意千里迢迢到东京汴梁来，要找这位徐教头跟他学学这勾连枪。不知道这勾连枪他能不能教给我呀？
呵呵，你想学这勾连枪啊？那绝对不能教给你。我们早听说过徐教头勾连枪绝艺不外传，他们家有这规矩，上一辈上是传妻不传女，知道吗？儿媳妇可以教，闺女都不教。为什么呢？教会了闺女，闺女一出嫁带在别人家去了，传到外边上去了，不教。哦，这么厉害。这个徐宁天天晚上得几更天回家呀？
晚上啊，人家这没准儿啊，皇宫内院的事儿谁知道啊？
有时候一更天，有时候不到一更，这个事儿咱还没留神。
好，事情打听完了之后，在自个儿的床上休息了片刻，估计着快到定更天了，事情又打床上起来，把今天吃晚饭时候剩的一个馒头拿过来掰成两半，喝剩下这酒往这馒头里边倒了点，把这馒头用酒都给浸透了，然后把这两半馒头揣到百宝囊里了。干嘛呀？提防着徐宁家里边有狗，如果有狗的话，把这馒头扔给他，让狗光吃这馒头他就不叫了。石谦儿由打这店房里边出来之后，顺着大街来到了紫竹巷，进了紫竹巷第三个门口，黑漆的大门，五凳汉白玉台阶，门口有两个石狮子，大门紧闭。石谦儿没敲这门，他又往前走，一看就在这个院子的拐角的地方，院外有一棵大柏树，这棵柏树瞅那样子足有100年了，枝叶茂盛。石谦儿汗底拔葱一纵身，噌就上了树了。他搬着树枝儿在树上俯身往院里边一看，院子里边的情景看得清清楚楚。他一瞅啊，这是个两进的院子，前面一个院，后边一个院。前边一栋非常精致的小楼，二层的，后边也是一栋二层小楼。石谦估计前面这两层楼啊，可能就是徐宁的书房和客厅，后边那两层楼呢，大概那就是卧室和餐厅，再加上那边的厨房。大致差不多呀。石谦在这树上蹲着往院子里边瞅着，一看院子里边出出进进的仆人并不多，三三两两的家奴院工，有那么两三个丫鬟，不知他们在出出进进的干什么。石谦等着，等到定更天了，听远处桥楼上梆砰更鼓一响，石谦心里合计呀，这徐宁他是回来了还是没回来呀？我不能光在这树上蹲着，我得上那院子里边瞧瞧，第一是看看徐宁回没回来，第二我得探看那个雁翎甲是不是还在他的那寝室的大梁托上放着。如果说还在那个大梁托上放着，
那么我就到他寝室中去盗取雁翎甲。如果说不在那大粮桶上放着，换了地方了，这事儿恐怕就多了一层麻烦。我得从侧面打听了解他那个雁翎甲存放在何处，然后再到那儿去偷。就这主意，想到这儿，石青儿由打这柏树上边跳下来了。他顺着这个院墙就走到了后院，到了后院一纵身，左胳膊肘一跨院墙头，探脑袋往下一看，院子里边静悄悄无人。双腿一飘，噌，他就跳进来，高抬脚，轻落步，捋着后院的这栋小楼，他往前走。刚走没有两三步，就听旁边这屋子里边有人说话：“哎呀，老爷怎么还不回来呀？今儿个回来的晚。”就说的呢，真够累的。你光说在皇宫里边当差，那么容易吗？啊，七五经爬半夜，没早没晚的。这两天老爷都有点累瘦了，可不是嘛？皇上的事儿多呀，上哪儿去，老爷都得跟着。石谦听到这儿，往下一俯身子，就蹲下了。然后他慢慢的把身子往起一抬，就在这个窗户台这儿，把脑袋伸出来，往屋里边一看，一瞧这是个厨房，厨房里边正有两个小丫鬟在那刷碗呢。这俩丫鬟是一边刷碗一边对话：“老爷那饭给留出来了吗？”“留出来了，放在那餐厅里边了。”“那老爷要再回来晚了的话，得把饭菜拿过来热一热呀。”“等老爷进屋的时候再热，赶趟。”“嗯。”石谦一猫腰，由打这窗台底下又往前走，再往前走不远，往屋子里边一看，这是餐厅。石谦想，这餐厅上边那大概就是徐宁的寝室。石谦儿由打餐厅外边又走到那头墙角这个地方，他俩手一扒着墙角的砖缝，蹭蹭蹭蹭蹭蹭蹭蹭上了二楼了。来到二楼上一飘腿就进了二楼这个走廊了。二楼的走廊一溜红漆的栏杆，红漆的栏杆里是一头宽的走道，走道的里边是一溜花铃子隔扇门。石谦儿就像一个小猫一样，脚步清洁，没有动静。他贴着这花铃子隔扇门往前走了两步，把这身子又扶起来。因为什么呢？他发现这隔扇门里边有了灯光了，是有一个丫鬟点着了一盏灯送到这屋子里来了。石谦儿等了一会儿，听屋子里边没有动静了，石谦儿这才长起身子，把这隔扇门上面的窗户纸划破了一个小窟窿，瞄一目往里边观瞧，一看这隔扇门里头是外间屋，再往里走那就是里屋了。石谦儿又往前走了两步，一看这是里屋的窗棂，他在里屋的窗户外边把窗户纸又捅了个小窟窿往里观看，瞧着这里屋有一盏灯，灯旁边坐着一位三十来岁的妇女，在灯光的映照下可以看出来这个妇女长得端庄俊秀。石谦估计大概这就是金枪将徐宁的夫人。就看这位夫人手里边拿着针线，正在绣一件锦袍。石谦想，这个锦袍大概就是徐宁穿的衣裳。他呢透着这个窗户纸上的窟窿往这屋子周围观看，旁边有床，那边有八仙桌子、太师椅子、调案机，下边有绣墩。他特意往当间看，看什么呀？他找那过梁驼，他往上一瞧，真有个过梁驼，驼上边果然放着一个皮箱子，用两道绳带子在那捆着。石谦一看这皮箱子在过梁驼上放着，这心里边可就高兴了，嘿嘿，瞧这意思，他这个雁翎甲还没挪地方，他把这儿当作万无一失之处了，哈哈，今天我就给你偷走。但是怎么偷呢？ 屋子里边有人呐，如果我进屋愣抢不行。要正赶上徐宁回来呢，嗯，东京汴梁城里边闹热了之后，我连城都出不去了，那样一来就画虎类犬，弄巧成拙了。我石谦这次到雁翎甲难就难在不但要盗甲，而且还得把徐宁诓上梁山。哎呀，这可真得费点心思。石谦正在这琢磨着，就听前面有人喊：老爷回来了。哎呦，金枪将徐宁回来了。石谦听到这里一纵身，噌蹦哪儿去了？他蹦到这个走廊上头房船子底下那地方，俩手一抓那房船子，后背靠着柱子，俩脚一蹬那边的墙，整个的人就蹦到这儿了。蹦这儿之后，石谦注意听着屋子里边的动静，真是金枪将徐宁回来了。徐宁进前院走过厅，来到了后院，一到餐厅门口，有两个小丫鬟迎上前来：老爷您回来了，今儿个怎么回来的这么晚呢？
啊，宫里边事忙所以就晚了。
老爷，我这就给您热菜热饭去。两个小丫鬟把给徐宁留的这饭菜端到厨房里边热了一热，然后盛着又端到餐厅里边摆在了饭桌上。徐宁呢坐在桌子旁边就吃这晚饭。徐宁在那吃晚饭，石谦就在那楼上走道的上头绷着。石谦心里合计：这小子回来怎么不上楼啊？我得尽早的知道他今晚在哪儿住啊，好到这个雁翎甲呀。现在他不动弹，我还不敢动弹了。徐宁一回来，他是练武的人呐，耳聪目明，我要是一动，万一闹出点什么声音来，他发现了非把我当贼抓起来不可，那样的话事儿可就全砸了。行啊，我在这绷着劲，先在这绷着吧。石谦就在这儿等着。徐宁呢晚饭吃完了，离开餐厅迈步走上楼来，上楼一推房门走进屋中，他夫人站起来先打了一个招呼：官人你回来了。
啊，回来了。怎么样，我这个袍子给我绣好了吗？
刚绣完。来，你穿上试试。
嗯，我瞧瞧。徐宁把这件袍子接过来就穿到了身上，把这衣扣一系，长短肥瘦一瞧正好。嗯，这件袍子嘛，这还是真不错呀。
怎么样，穿着这件袍子明天咱们两个上街呀？
不行啊，明天上不了街，今天晚上咱得早睡，明天四更天我就得上朝中。
哟，又有什么事啊？
明天当今圣上要上隆福寺降香，我们内宫的亲君都得随驾而行啊。
告诉四更天起来，四更半天就得进宫，
谁晚去了也不行啊。
嗨，能不能想想办法，你别干这个差事了。
哎，这是什么话呀？皇帝待我不薄，十王禄当思报王恩嘛。行，明天等着皇帝隆福寺降香之后，咱们两个再上街也不迟。徐宁把这个袍子就脱下来了，往这一放：你把它叠好了吧。他夫人在这给他叠了个袍子。
石谦在上面心想：啊，这小子明儿早晨他四更天就走，四更天就走的天还不亮呢，他肯定在这屋子里边再不能出去了，紧接着他就该睡觉了。这一觉睡到四更天起身上朝，在这个阶段里头我不能进屋去盗甲去。徐宁他在屋子里边睡觉，我要进屋盗甲，弄不好他准能知道，一知道这事就砸锅。但是我不能进屋盗甲，我在哪儿待着，我也不能这一宿就在这棚顶那么绷着。嘿，我得下去。石谦一转身 他抱着这个柱子，像一个小猫一样，刷，有打柱子上他就出溜下来。出溜下来之后，他又趴到这窗户台根底下，借着刚才捅的那个窗户纸上的眼儿，隔着眼睛往里看，一看这阵徐宁在椅子那儿坐着，他的夫人已经给他沏成了一碗茶，徐宁正在那喝茶，好像是在休息。石谦借这个机会瞧了瞧徐宁这个寝室的墙上挂着一口宝剑，一进门那个地方有一张弓，弓的旁边还挂着凋零剑的剑带。看来真是一个教头的家呀，处处都充满了尚武精神。石谦正在这瞧着，有两个丫鬟从楼下上来，噔噔噔噔噔噔，两个丫鬟走进了外屋，又进了里屋。老爷，今晚上你还需要我们干什么吗？
不要你们干什么了，你们下去睡觉吧。
就看这两个小丫鬟一转身出去下了楼了。石谦心想，这两个丫鬟就在楼下厨房旁边那个单间房里睡觉。我要偷这个雁翎甲，只能从他窗户外边这个走廊这跳楼到在院子里再走，如果顺楼梯往下走的话，必被这两个丫鬟发现的。好，我就在这个地方待着，我瞅这徐宁他什么时候睡，等他睡着了，我再潜入他的室内，上他的梁驼偷这雁翎甲。石谦在这等着，这徐宁喝完了茶之后拿过一本书来，借着灯光在这看书。石谦心想，嘿，还要夜读兵书战策呢，都到这当晚了，你干脆快睡觉得了呗，你睡着了我好进去掏你那雁翎甲呀，你要不睡我也不能进去。石谦就在窗户外边生在这靠着，听着桥楼上梆梆哐哐打二更了。就看徐宁把那书本往桌子上一放，打了个哈欠，伸了个懒腰。石谦心想该睡觉了。徐宁伸完了懒腰之后，把这书本拿起来又接茬还看。石谦一看，嘿，这书瘾的还不小。就这功夫，忽然在石谦的身后就听见扑腾的一声，紧接着屋子里边徐宁就站起来了。谁？石谦一听，坏菜